这姬春林呢，见罗慧年轻貌美，就顿生歹意了，对罗慧是虚情假意，多献殷勤，并将罗慧骗至太原家中，逼其成亲。拜堂当夜，罗慧不忍受辱，是吞金自尽。罗公闻之，即到晋阳府衙告状。谁知道姬春林父子买通了知府，竟以诬告之罪，将罗公投入监牢。罗强报仇心切呀，夜前集宅，行刺未成，一把火就烧了姬家大院了。后来被官府通缉，逃至平定，被郎二爷给搭救下了。罗强啊，从此与官府可就结下了冤仇了。魏一介听完了郎二爷的叙说呀，叹息了一声，指责罗强就说：“罗强啊，罗强，你枉为罗公之子啊，不辨忠奸，见官就杀，不但家仇未报，恐怕自己的性命也是难保啊。”魏一介挥了挥手，陈奎将罗强二人手上的绳索给解开。魏一介接着说：“这样吧，罗强今日所为暂且记下，罗强回去之后随师父专心习武，不得胡为，等我到了晋阳，留心此案，一旦有了眉目，再设法告知你们师徒，怎么样？”罗强听完了是跪倒在地呀，他哭着就说：“罗强今日冒犯大人，罪该万死，大人不罪之恩罗强记下了，大人若能查清此案，为父亲和姐姐报仇雪恨，罗强从此无恨。”小子们，高举火把，为魏大人牵马坠镫，一路护送，直到平定县城。郎二爷说着，从魏一介手中要过了马缰，亲自将魏一介扶到马上，而后喊道：“走喽！”郎二爷和罗强几个人举着火把，牵着马，高高兴兴的走着。路边突然响起狼叫声，群狼同嚎，声音悠长而高亢，听了却无任何的恐惧之感。看着路边嗷嗷长歌的狼群，像是为他们夹道送行。王轩儿咯咯的笑着，陈奎策马呢，跟在魏一介的马后，警惕的环顾四周。王轩儿回头看看哥哥，见他的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。圆圆的月亮钻出云层，照亮了崎岖的山路。魏一介一行翻山越岭，长途跋涉，终于就抵达了晋阳，经五龙口到督府衙门。魏一介和先到的副主考若亭一起面见督府王大人、布政使晋大人和按察使林大人，少不得一番的客套寒暄，接风款待。晋阳贡院呐，位于迎泽湖的南面，紧靠乌城，乡试一应考务均已准备妥当，共考三场，每场三日，考号已经发放完毕了，只等明日考生进场入围。贡院内连戒慎堂内，魏一介和若亭正在翻阅公文。甄志善和杨新和匆匆的进来，呈上一份太原府考生名册。魏一介接过名册呀，看到上面既有吉春林三个字，考舍为陈字号37舍， 魏一介将名色交与甄志善，而后吩咐道：你们二人速将名色放回原处，不得声张，一定要严密监视陈字号门，尤其是入围和放牌两个时辰，没有我的明示，不得草率行事。二人点头退出。八月初八凌晨寅时开始点名，各号门前灯笼高挂，考生手挎考篮，经过搜身检查，一号入围。吉春林身穿紫衫长衫，蓬头粉面，一股不可一世的派头。号门检查官对考生检查十分的仔细，等到吉春林入号的时候，对他却是十分敷衍，草草的检过。放牌的时候啊，考生交卷出号，搜查更为严厉，却对吉春林照顾有加。甄志善对这些情况一一的看在眼里，如实的汇报。魏一介说的：如此看来，吉春林绝非规矩善良之辈呀。思索片刻，他又说：第二场考试也不要惊动他，趁他麻痹大意，毫无戒备之时，再见机行事。公院内耳目众多，定要谨慎从事，切不可露了马脚，打草惊蛇。第三场考生入围后，三声炮响过，考生开始答题，一切顺利，相安无事。贡院所有考官的紧张情绪这时候也缓和了许多，魏一介却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内堂居所内来回的踱步，心中思忖着：吉春林乃一花花公子，游手好闲，定无真才实学，但每场考试都是早早的交卷，匆匆的离场，看他吹风得意的样子，好像借缘非他莫属。由此看来呀，在他身上一定藏有作弊之物，若对他强行搜身，定会引起某些人的警觉，打草惊蛇。可是若不如此呢，拿不到作弊的证据，作弊者将如愿以偿，真才实学者将会蒙冤受屈，这样岂不玷污了贡院这块圣洁之地吗？如果证据在手，依法严办，势必牵涉省府高官，地方人际关系纵横如网，错综复杂，自己虽为主考，但身处异乡，历担世故啊，一旦动手，究竟胜算几何呢？确实是难以预料啊。那么如果事与愿违，落入圈套，初步仕途便会身败名裂，将来何以立身呢？哎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。魏一介考虑再三，左右为难呢。他突然想起罗强一家之遭遇，罗慧受骗自尽，罗公含冤入狱，罗强流落他乡，一幕幕惨象在他的眼前晃过。魏一介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感叹道：居官不为民做主，枉为人也。听到响声啊，陈奎和王玄儿从内室走出，甄志善和杨新和也从外面走进来，见到魏一介无比激动的神情，都愣了。若婷就说：魏大人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如有不测，若婷与你同胆。第三场的第二天下午啊，陈字号门内的考舍里，吉春林草草的写完考试卷，挎着考篮，一走一晃的向号门走去，而后就喊：
哎，呆子们，交卷啦！嘿嘿，今儿个是中秋节，吃了月饼，迎泽湖赏月去喽。
号门打开，姬春林走出，见两名带刀的兵卒站在他的面前，使他的心里就是一激灵。甄志善走上前去，恭敬的就说：“您就是吉少爷吧？主考大人有请，后堂叙话。”姬春林见此人毕恭毕敬，又听到主考大人有请，很是得意，而后就说：“
啊，对呀，是我呀。既然主考大人有请，那前面带路吧。”
甄志善领着姬春林在前面走，两名兵卒后面紧跟，一起就来到后堂的训导房前。姬春林迈步进坎，兵卒随即就关上房门，持刀站在门外。训导房内，魏一介端坐案后，横眉冷对，陈奎威风凛凛的站立一旁。姬春林见有一桌子，把篮子放在地上，他刚要坐到椅子上，魏一介一声断喝：“
站起来！”
姬春林浑身抖了一下，直愣愣的就站了起来了。看到人们怒目以对，眼前的形势似有不妙，他是拔腿想溜。陈奎一个箭步上前，揪住姬春林的肩膀一摁。姬春林哎呦一声尖叫，一下子肩胛骨好像被折断一样的疼痛，一下子他就瘫在地上了。姬春林，有人告你作弊，可有此事啊？魏一介问。姬春林听到问话，心里咯噔就是一下子，随即他假装镇静的就说：“
作弊，无中生有，纯属诬告。”
随后他指着篮子又说：“
大人不信，那检查好了。”
杨兴和拿过篮子，将笔墨纸砚倒在案上，经查看呢，篮子并无夹层，掰开墨块也无夹纸，折断笔管吧，也没有发现纸卷。甄志善拿起砚台仔细的查看，发现有诈，砚台似有机关，好像是双层的，
是吗？打开看来。
甄志善打开双层砚台，里面一无纸张夹带。甄志善对决茫然，脸上直冒冷汗。王轩儿立在内室的帘内，急得直跺脚：“
你们诬赖好人，本少爷要去知府衙门告你们栽赃陷害！”哼，
说着就要夺门而出。
休走！
魏一介厉声的喝道。姬春林立在那里，不敢再挪半步了。姬春林，你说你并无作弊，可敢脱下长衫呢？魏一介问他。姬春林听到问话，是目瞪口呆，面如土色呀。魏一介示意杨新和上前就脱下姬春林的长衫，翻开一看呢，大家不禁就是一愣啊。见长衬衫里上缝有几个多个布片，布上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
姬春林，直起身板。
姬春林直着弓着的腰，杨新和上前扒开上衣，从腰里搜出几张写满小纸的纸来，而后就递给了魏一介。
大胆姬春林，公院圣洁之地，竟敢私藏赃物，考场作弊，欺骗朝廷，该当何罪呀？
魏一介厉声的问道。
我本想蒙混过关，得中举人，弄个官当当，没料想被你们给发现了。举人我不要了，放我回家吧，大人。
姬春林一脸的沮丧，心里却想：哼，等我回家，找到知府刘大人，他一定会替我做主的。一个主考怎么能拗得过知府大人呢？
大胆！魏一介怒目而斥：
大清律行，你可知晓啊？逐级科考，泄露考题，属欺君之罪。凡泄露、藏匿、传递、携带者，一律当斩。你竟敢私带泄密考题进入考场，考场作弊，你已触犯刑律，死到临头。魏一介说着，拿起砚台重重的拍在案上。姬春林双膝一软，就跪在地上：
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如果能饶小人不死，大人您便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大人饶命啊。
要想活命，只能靠你自己。本官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只要如实回答，作弊之事便有商量的余地。如有半句谎言，定死不饶。姬春林呢，只想活命，哪里敢有半点的违抗？他战战兢兢的就说：
大人请问，小人如有半句谎言，任凭大人处置。
罗慧死于你家，是否是你害死的罗慧呀？
魏一介目光如剑的问道：
不，罗慧是吞金而死，不是小人加害，小人所说却属实情，望大人明断呢。
罗慧的尸首现在哪里？如实说来。
小人怕事情败露，自己呢难逃干系，所以，将罗慧的尸首埋在后花园的葡萄树下，葡萄架下。
罗慧死后，其父魏女申冤，到府衙告你父子谋害人命，为何反叛其父，犯有诬告之罪呀？留人刘知府知法犯法，难逃干系，此案隐情如实招来。
这
姬春林见提到了刘知府，顿时就犹豫起来了。啪
一声响亮啊，魏一介又将砚台拍下，呵斥道：你命尚且不保，为何袒护他人呢？如不实施将来，死罪难逃。
我说还不行吗？大人，我全说。
姬春林为了活命啊，已经顾不了许多了，遂将罗户之女罗青素将他父子告到太原府衙之后，其父将500两贿银就送与刘仁，刘仁呢将罗青素判罪收监之事供了出来了。魏一介紧追不舍呀，继续的盘问。姬春林呢又把刘知府得贿银2000两设法弄到乡试考题之事一一的供出。甄志善将供词呈于案上，姬春林在上面签字画押之后，即被陈奎五花大绑了起来。